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安全出口，这里是 B1 的恐怖鬼怪屋，我是老段，
我是熊猫君。
哎呀，熊猫君好久不见。
对，
那个我们这个灵异节目正式回归了啊，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啊，有这么两个小的通知，也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之前的灵异故事呢，其实也有很多听友给我们投稿，然后我跟宇哥呢也碰碰巴巴的给大家讲了一些。我们还是想找一个身边的在这个方面聊得比较好的主播和朋友。那之前熊猫君的节目，其实我们的听友们反响都非常好。未来呢，我们会跟熊猫君一起呢，争取能做到一个月给大家更一期灵异相关的节目啊。然后无论是收费也好，付费也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之前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嘉宾吧，老四，因为他的工作原因啊，所以呢，可能也有很多人问说，继续还能不能再出一些内容？我觉得这事儿就随缘吧啊，这个因为人家可能工作原因，暂时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我们去聊了，所以这个也是跟大家讲一讲。好吧，那今天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来，熊猫君今天就步入正题。
现在比较流行养这个宠物猫嘛，
嗯，
可能都比较宠这些宠物猫宠物狗。
对，
其实我也本身是很喜欢的，听到我之前的就是前同事给我讲过一个他们老家发生的事情，所以呢就是让我对于就是年头比较多的这种老猫啊会有一些介怀。
哦
啊，当然这个呢是无关于任何咱们宠物猫的，和宠物猫是没关系。这故事是这样的，这个故事呢是他在他们老家当地的，是一个流传的一个故事，但是呢是流传版本有很多版本，他自己呢是比较清楚的，因为呢这个故事的地点就发生在他老家，就爷爷家隔壁隔了一个房间，也就是隔了第二间，就是那个故事的发生地。这事情呢是在90年代末200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们家的呢也是属于在北方农村。北方农村呢，家里边一般会有养一些看门狗，或者呢是怕那闹老鼠，然后会养一些小猫。
没错，
对对对、
嗯，
咱们所说那种就是没有品种，就是土猫嘛，就是它平时是放养状态，晚上呢吃吃老鼠之类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发生在当时呢是在白天，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就是晴天下雨的现象比较容易常见，但是呢晴空打雷比较少见了。
哦，是偶尔也就听打打闪，但是这个晴空打雷我还真的没太有印象有过。
对，因为这个我后边也搜了一下，就是晴空打雷的话呢也属于科学现象，但很少见
啊、哦。
但是和这个事情联系起来呢可能就偏一些灵异了。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呢在大白天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院子呢一开始是租给了一户外地人家，这户外地人家呢在住的时候呢都很正常，他们当时呢家里边也养了一只就是所谓捉老鼠的猫。那天中午就是咱们所说就是在一点钟左右正大家睡午觉的时候，就突然间晴天霹雳劈下来一道雷，就劈他们家门口这个位置。所以呢他当时他家呢也被这个炸雷呢吓醒了，吓醒了之后呢就说，哎，怎么回事，天也没有阴天也没有下雨，而且大白天突然打一道雷下来。后来等到他们初步的发现这个雷呢没停，还在附近呢就是徘徊，时不时的劈下来一道雷。这时候他家就比较害怕了，就说这个什么情况，是不是因为他们当家里呢没有往灵异方面想、可能是难道我们这地方有什么捣电的东西，就当时是在有这个方向想。后来他们打开门准备去看一看的时候呢，发现呢门口有一只小猫蜷坐在那里，非常害怕。他们家呢就好心的说，哎，把这猫先抱进来，结果把猫一抱进屋里之后呢，在门口的位置又打下来一道炸雷，直接打出了这个地，把地表的那些小草都已经给烧着了。
哦，
这个雷很大，打完之后呢，之后就平静了，不再打任何的雷了。而且他们家当时也看了一下，天上呢也没有那种乌云，晴空万里，所以他们家就把这事当成一个很偶然、很罕见的事情。因为当时呢也不流行咱们所说的用手机拍摄或者相机拍发朋友圈，那是九十年代末两千年代初的事情嘛。他们家把这只猫抱回来之后呢，也是正常的把它当做一个野猫去养，就是偶尔呢捉捉老鼠或者给它吃一些剩菜剩饭。一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什么事情，直到呢这个事情过了得有七八年，其实严格来说呢七八年的话呢他们家已经淡忘了一件事情了。在七八年之后呢，他们家原本养的一只老猫呢已经是十多岁了，已经是咱们三本所说的就是那种老态龙钟，
嗯嗯，
能不动就不动，然后毛呢比较蔫。
是猫，这个猫一般的平均寿命，比较好的也就是在20岁左右，
对，
已经算是很高寿了。
是的，就是问题出在这只抱养的猫。这只抱的猫呢，当时他们看不出年龄，但已经是成年猫了，因为猫很大。经过这7-8年的养育呢，这只猫呢发生了一些比较奇怪的变化。这猫呢，它不仅没有任何衰老的迹象，反而呢越来越活泼。他们家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吉祥的吉兆。叫他们说是猫可能是带来了一种富贵、
返老还童了。
对对对。而且这个猫呢经过这段时间的养育呢，和另外他们家那只普通的老猫还有一些区别。它呢非常的可以说是聪明，它可以听懂一些人话。
通人性。
对。包括那个朋友他的爸爸妈妈去他们家的还见过那只猫。就是咱们平常聊天或者说呢是聊聊笑话什么的，聊到一些比较好笑的地方呢，这只猫居然也会像人一样，就是咳咳咳的那种笑。
哦，跟着一块儿笑。
对。
哎呦，那这个如果很可爱的觉得哎还挺好玩，但是如果是真实的话其实有点灵异。就有点那天我看到一个什么视频，然后就把猫配上一个人说话的那种感觉，你也见过 AI 什么的。其实你看久了你觉得有点怪。
对。
那这家人什么个感受跟着一块乐。
这家人呢其实也并没有往灵异方面去想。
哦、
这家人呢他家猫呢因为这么通人性，在村子里边呢也就出名了。
哦，网红猫。
对、已经按照现代话来说叫网红，因为当时的话呢
没网
村子
时候。
对、没有什么网络。在村子里面呢就是小孩子比较喜欢没事的去他家逗逗他家的猫。诡异的事情出现在呢这只猫在逐渐能听懂人性之后呢，就是他家生了一个小女孩。
哦，
小女孩呢叫欢欢，小名欢欢呢特别爱这个猫，就是抱这个猫一起睡觉。这个猫呢还非常的顺从，但他们家的认为这种野猫因为会怕身上有一些虱子啊细菌等等，不让它进屋。但小女孩就非常不愿意，因为当时呢宠物医院也不流行，说实话在一些小城镇里边甚至都没有几家宠物医院，没办法给它洗澡。而且呢猫也很抗拒那种水。但是这只猫不一样，这只猫在听家里边人说不让抱它睡觉，然后觉得它脏的时候呢，那天他们在洗衣服刚接好一盆清水，猫主动跳进去的水盆里，然后示意这个小朋友给它洗澡。这个时候呢这个小朋友当时呢还有他们家人都比较震惊了，说哇塞这个猫像成精了一样。
是，对，
不仅听懂我们说什么而且不怕水。
是因为猫都特别怕水。
对。
就是在人洗澡的时候猫就会盯着你看，它其实是怕你被淹死。
对对
对。
其实这个包括他们家老猫呢也是很害怕水的，虽然他家也同样养了它好久十多年了，哪怕年龄已经老了也尝试给它洗澡，但老猫特别怕水，从来不会进水盆也不会沾水。这只猫就非常不一样。其实到这里呢他家还是觉得这只是一种奇观。诡异的事情呢在晚上的时候，就在洗完澡当天晚上，因为正常呢小朋友呢是和父母分别住在两个房间，小朋友是抱着猫睡觉的。但是父母呢半夜的时候就感觉很别扭，不知道为什么的别扭，从梦中惊醒，惊醒之后发现猫站在床头对着他笑。
哎呦，这不是抱着呢吗？怎么又
对
又跑床头去了？
这个点就是非常害怕，就是他们家的门呢、是那种横的木把手，需要往下拉一下可以打开门。
哦，也就是说其实猫是自己进来的。
对。
且人其实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其实是能感受到任何东西在盯着他的。
对。
所以他是突然惊醒看到这个猫在对他笑。
对。这个事情呢是他的妈妈发现的。他妈妈就当时睡觉呢就在梦中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后来从梦中惊醒呢一扭头看到猫在旁边，应该一开始他看到呢是两个绿色的眼睛在看着他。吓得大叫一声，
因为在有一点月光的那种情况下、或者是非那个咱们人的这种光，就是人造的这种光以外，那个猫的眼睛在夜里面特别吓人，偶尔看到一个反光其实挺吓人的。
对，
因为我们家猫也在我旁边睡，所以有些时候我夜里边醒，我某个角度能看它眼嗡一下闪我一下。
是的。
这个笑是有声音的吗？还是说就是看一脸、
是无声的笑，就是一开始看到两个绿色眼睛看着他的时候害怕嘛，打开灯，打开灯之后呢发现这个猫像人一样是咧着嘴但不出声，看着很像笑。
哎呦，我这汗毛都吓立起来了。
对，当时他母亲也汗毛倒立，后来叫醒他爸爸，他爸爸呢就说这个很正常，猫养时间长通灵性，再说咱家猫本来就比较灵嘛。我觉得这个是你不要大惊小怪，他父亲可能比较神经大条，但是他母亲并不这么想。经过这件事情之后呢，他母亲开始有意无意的疏远这只猫，也让尽量的让家人 不要和这个猫过于亲近，因为这个母亲呢总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吉兆，但是呢并没有阻止这个事情的恶化。因为后边的话呢，他们是就是他们的生意呢包括日子呢也都过得不错，
嗯，
因为他们家当时呢是做一个农用机，就是帮农民收稻子用机器嘛，把那稻谷直接剥掉，剥好就剥出我们叫麦子，
嗯，
有这个机器，他们呢是不用种地的，他们就是在等农户呢把这个粮食过来，用他们机器剥掉这外表外壳，他们得到好精装的麦子，他们呢是获得这个麦子这个利润，所以他们不用种地，他们的生活也是比较轻松惬意一些，因为毕竟不用下地干活嘛。后边呢他们觉得攒一部分钱呢就想搬到城里去住，但是城里呢他们觉得农村的这些猫猫狗狗啊不太方便带过去，因为他们家始终认为这些东西就是这些猫狗呢是看家的，比较脏，而且到城里面呢也不用看家了，就想实在不行就送人。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们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们旁边自己养那只猫和后边那很聪明那只猫都在旁边听着，那只老猫呢老态龙钟，就像睡觉一样根本没听他们在说什么。可是呢那只比较诡异的猫听到之后呢，本来是在趴着像睡觉一样，听了他们说不准备养的时候，突然间脑袋立起来了，好像听懂了一样，过去呢疯狂蹭这个小女孩，而且呢在向小女孩撒娇，小女孩呢也非常的不舍得，说妈妈实在不行咱们把猫抱过去吧。其实呢他妈妈和他爸爸呢更想抱那只老猫，毕竟呢老猫是他们家从小就抱过来，养的年头也比这只新猫要长。他说其实这只猫呢我觉得对那只老猫更有感情，它更听话一些，这个猫总觉得有些怪怪的，过于聪明了，而且呢咱们家养的到现在也将近十多年了，老猫说实话都已经动不了了，这只猫呢咱们抱过来不说它之前有多大吧，它肯定是成年猫，这十多年来它一点老态都没有，而且异常的精明，体力呢也非常的健壮，我就觉得这个事总是事出反常必有鬼嘛，我们就不想把这只猫带走了，除非这只老猫什么时候不行了，咱们呢再考虑一下要不要把这只猫抱到咱们的城里的新房，因为当时还没有买房嘛，他们准备想买个新房子。可是就这句话恰恰害死了那只老猫。在当天晚上呢他们就听见院子里边一声猫的惨叫，他们以为那猫是在抓老鼠被老鼠咬了，可能以为是这样就没有起夜。第二天天亮的时候，看到他们家房子边那个房角那只老猫死掉了，而且死状十分的恐怖。那只老猫呢是从下肚皮像被手术刀一样开了膛，把内脏全部都吃光了，就吃空了，剩了一张猫皮。
哎呦，那这一定是被什么外力什么的，就肯定不是说因为岁数大了比如受了个什么伤一晚上，这明显就是有一个完整的一套蓄谋的动作。
其实这边的话呢他当时呢家里边一开始认为可能是有人恶意的去做的
啊，对啊，
但是后来一想的也不对，恶意做杀猫，但是他猫的内脏和肉呢，你就算掏猫的话你杀猫不可能把一层猫皮剩在外边，里边连骨头带内脏全都不剩，而且如果是人为的话地上多多少会滴血，可是地上是干净的没有血。这个时候他家就感觉有一些不对了，但是呢就是他们家在处理这个猫的尸体的时候，那只很诡异的猫一直在旁边盯着他们，而且呢那个样子啊，当时他们家形容很像一只微笑的脸在看着他们做这一切，
又是笑、哎、
对，
就是在他身上没看到什么血迹吗，留下什么痕迹，就这个
只有在猫的里边皮里边，然后呢还要在当时他躺在那个地方有一几滴血，但其他地方是完全干净的。
嗯，不是，我意思就是说如果是这个诡异的猫杀了这只猫的话、
嗯、
那这个诡异的猫身上没有什么血迹吗？
没有，
爪子上也没有什么血什么的，
很干净，
自己处理的很干净。
对，因为这只猫呢诡异点并不在这里，
也有可能不是他动的手。
对，
对吧，
当时呢家里边也没有想到这是这只猫做的，直到后边发生更大的事情。因为他们家呢也是有养看门狗，是一条大黑狗。
嗯，
当时呢咱们所说叫土狗串也叫，并不知道呢这只狗属于什么品种，但是呢很威猛，生下来都一直在吠叫，但自从这只猫来了之后呢，这只狗每次见到猫都被吓得缩尾巴，就好像这只猫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一样，但其实这只猫呢非常小很可爱。但是老猫和这狗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是完全这个狗是很惬意的，因为它认识嘛，这两个小猫小狗呢分别从不同人家抱过来，但一起养了十几年，所以他们呢就感觉关系很不错。 但是只要这只猫经过它的狗舍的时候，那只狗都会吓得呜呜的叫，而且缩着尾巴。后来呢，在这只老猫死掉之后呢，没过多久黑狗也死了。这只黑狗死的呢，其实也很蹊跷。这只黑狗倒没有像那只猫那样死的那么可怕，比如被掏空内脏啊，会被抛了腹。这只狗黑狗呢，就是缩着尾巴在窝里边，就这么死了，
就安详的去世了。
对，后来他们家呢，以为是狗瘟，因为当时呢怕有这个狗闹一些瘟疫嘛，所以就把这只狗给深埋了。后边呢，其实他们家觉得也就这一只猫了，实在不行也可以带到城里边。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呢，当时这个男主人莫名其妙在外边就是拉货的时候呢，是要拉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呢回到家里边，他们准备呢就是庆祝一下呢，是拉了一些可乐呀，还有一些生鲜的鸡和鱼，然后呢准备呢就是请附近的邻里边摆几桌，准备庆祝他们要搬到这个城里。就拉这些食品的时候呢，是雇了一个司机，然后这个司机呢在他们回去途中呢正好出了车祸。结果你说就是很巧妙的一件事，司机这边呢完全没有受任何的伤，但是父亲这边呢是半拉身子，就是已经被碾压到不行了，就已经被碾扁了，人还没死，但在 ICU 里边呢说其实ICU 医生呢就是建议，就是不建议抢救了，因为第一他已经活不了，但是呢 ICU 可以让你维持生命体征，但是只是浪费钱，就是让你多就是难受一段时间，但其实也是必死的一个局了。家里边呢也非常伤心，因为这件事情呢也花了他们家不少的钱去救治。这个搬新家的想法呢也暂时搁置，
本来是喜事儿，现在变成一个灾祸了。
后来的男主人呢的确在医院没待几天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呢，家里边就暂缓了搬去市里面住，但这个事情呢还没有结束。因为男主人去世之后呢，女主人呢和她的公公婆婆还是在一起，他们家呢也是能够凭这个家里再住一段时间，其实养老的话完全没问题，他们想找一些别的出路。但是呢小女孩嘛，她比较天真烂漫，一直没告诉她爸爸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她小女孩只知道爸爸是去很远的地方打工了。后边呢他们在院子里边给小女孩搭了一个很小的小秋千，因为小女孩年龄比较小嘛，大概秋千高度有1米左右，这样一个小秋千。然后这边的话呢，小女孩当时呢也就是七八岁的年纪，她没事的喜欢坐秋千玩。后边的话呢就是小女孩的小名叫欢欢嘛，当时呢她母亲呢是没办法，迫于生计也不能一直吃老本，所以迫于生计呢在外边去城里边打工，偶尔呢就放假的时候逢年过节能回来一次，主要就靠公公婆婆去看这个孩子，因为年龄比较小，家庭情况也不太好嘛，也没有送她去上幼儿园，就等着到时候呢直接上小学，是等着他上到小上小学的年龄呢，到时直接去学校，也不用去托儿所了，托儿所比较费钱嘛。后来呢，在小女孩八岁过了生日没多久，就出事了。
哦，小女孩出事了。
对，小女孩出了一个很诡异的事情。从那之后，这个村子里边都开始传闲话了。这事是怎么回事呢？是在下午的时候，她的公公婆婆呢在房间里边午睡，小女孩自己在外边荡秋千玩，可不知道怎么的。他公公婆婆做了个噩梦，梦见小女孩呢溺水淹死了，一直在叫爷爷奶奶，爷爷奶奶救我。
哦，
这时候呢他爷爷马上出来，看到了十分诡异的一幕。小女孩半跪着拿秋千那个小链，这个小铁链嘛，把自己给勒死了。
哦，死了呀。
对，而且那个姿势呢是半跪不跪，其实他要完全跪下的话呢是地能够他膝盖能接触到地面的，但是就是半跪着把自己勒死了。这个情形呢其实不好形容，有一部电影叫第一戒。
哦，我知道余文乐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余文乐那个电影第一戒有一个女孩也是这种死法，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吊死。
其实就是那个秋千的那个绳索，
对，
给
绳索捆住自己的脖子。这个时候呢家里边就非常悲痛，然后呢也是在怀疑会不会有人恶意和他们家有仇，所以呢也报了警。但是警方后来呢就是经过各种勘查，发现呢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只能认定这小女孩是自杀。
哦，也就是一种意外。
对，意外。
哦，
但其实说是意外，这种意外的话放在谁身上也不信。
是啊，按道理这个小孩已经上小学了吧，快。
对，马上就要到上小学的年龄了。
就是应该不至于，秋千也不是第一天荡了。
而且那个秋千呢它只要站起来的话就可以和秋千差不多高的。它是处于一个非常诡异很难的一个自杀的形式自杀的。但是呢警方一开始也是不信，但是经过调查走访包括验指纹等等，没有任何外人进入痕迹。这时候他们家呢就感觉天塌了一样，他们家就很悲痛，然后呢 这边他的公公在这之后呢也是被查出来患上癌症晚期。在住院的时候呢，他的公公在医院里边，就离开他们院子之后呢，在医院里边每天晚上做噩梦。据他公公的描述呢，是还是在他们家的院子里边看到一个长着猫头的但是人的身子的一个人，穿着古装，然后呢怀里边抱着他家的小孙女欢欢，然后下边呢有一个人在驮着的爬行，而驮着那个人呢就是他的儿子。然后他老父亲呢一开始以为这是个噩梦，而且呢梦中他的孙女欢欢嘛还在叫爷爷你救救我，爷爷你救救我，咱们家那只猫它不是猫，是只妖精。然后呢他爷爷就在一旦每次他孙女说到妖精的时候呢，这个梦就醒了。后来他爷一直跟家里说咱们家那只猫不能养，这只猫是个邪物。但是呢因为接受了这个接二连三的打击，家里边本来也无心去操管这个猫的事情，就认为老爷子是病入膏肓在说胡话，也没有去管这件事情。结果老爷子没过多久呢就去世了。据说老爷子最后的遗言还是救欢欢。后来呢他们家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嘛，太过于伤心，不想在这房子住了，多多少少有风言风语传过来说他们家比较邪门，说接二连三的死人肯定是这院子里边有闹鬼啊，或者说风水不好。他们家呢这娘俩也没办法了，和婆婆呢和这个他的儿媳妇呢只能搬出去住。搬出去呢他们准备去外地务工嘛，务工那院子呢是他们买下来的，他们觉得空着呢又比较浪费，浪费的话呢想出租。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传的比较广，传的比较广之后呢也没人敢租。
对啊，就跟凶宅一样。
对，已经和凶宅一样
嘛、嗯、
对。结果这事情呢还没有结束，一直没有人租，这个院子就空下来了。
嗯，
空下来之后呢，因为他就是这个小事发地这个简述者呢，他们家是就中间隔了一道房子，他们家是一个二层小楼农村的。
哦
然后呢这旁边包括出事这家都是一层的平房，他家在二层的时候可以隔着院子看到他们家的。就是据这个小朋友说呢，就是当时他年龄比较小嘛，因为两千年初的时候，
嗯，
他晚上的时候就起夜上厕所回来，因为他住的二楼嘛，他就发现他们那家就是已经很久没人住的时候屋子里面是亮着灯，他不知道为什么会亮灯。
我其实特别想问啊，就是这个小孩死的时候，然后到他这个爷爷走的时候，这猫就一直在家里呢是吧？
对，猫是一直在家里的。
就该怎么着，该吃该喝的就那样、啊、
对，还是一样。就是包括他们后来搬出去住的时候，
住的时候怎么会亮灯呢？都没人住了呀。
对，
嗯，
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对他婆婆和那个女儿去外地务工的时候呢、
嗯、
这只猫呢托给他的邻居了，就是说如果想吃饭想喝水的话你给他一点，别让他死掉就可以了。
嗯，
因为他们其实也无心带着猫了。
那是、嗯、
对。但是呢很奇怪，这只猫呢从来没离开过他们的宅子，也没有去过隔壁邻居家。隔壁邻居呢有时候想，因为他有这个宅子的钥匙嘛，
嗯，
因为相当于就是他们想远离伤心地，把这个钥匙呢暂托给就是个邻居去保管
、嗯、
对，向外里面送些水或者说一些剩饭剩菜，但是永远看不到那只猫。当时邻居就以为这只猫就跑了，以为这只猫就没有人养，它就自己跑掉了。
嗯，
但是晚上呢偶尔还听到这只猫的叫声，就认为可能这个猫呢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去抓老鼠嘛、
啊、是，
也就没再管这只猫。后边这个院子呢空了大概两年左右，又出了一件事情。是当时呢是隔壁邻居嘛，他家的侄子当时呢是上大学回来了，回来之后呢他们是找了一批学生一起来，就是来他们当地游玩。游玩呢玩完之后，他们说最后想做一个 party， 就是咱们所说叫 party， 他们就叫聚会嘛、
嗯、
但是因为家里边他们邻居家是有老人，嫌他们吵闹，说隔壁院子没人，说你们呢可以去那儿，然后露天烧个烤啊，喝点饮料啤酒啊什么的可以、
哦，
但是呢天黑一定要回来，那个院子很邪门。当时呢他们也就没把这事放心上，
把这句话都说出来了他们还敢去，
因为年轻人嘛，
哎呦，
也是刚大学毕业，
但是不怕虎。
因为那个时代呢、嗯、也比较流行张震讲鬼故事
啊，
所以他们就会认为呢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还挺刺激的。
对对
对,
对
他们来讲、啊、
对，一个是刺激，另外一个他们是想了解了解到底这个院子是不是真的有鬼，但是人多嘛、
哦、
可能你一个人两个人觉得比较害怕，人一多就不怕了。
嗯，互相壮个胆儿。
对、
嗯、
互相壮胆儿，反而好奇心更多、嗯、所以他们呢在家本身呢在露天呢弄个小烧烤，一边吃着烧烤一边喝着酒，在家喝酒有点喝大了、
哦、
大家就没把这些事儿放心上，晚上也没回去。 因为老人睡觉早嘛，
对，
就没也没把他们那个事情呢，就是没记在心里边，可能认为他们晚上人也多嘛，也不会出事儿，住一宿就住一宿，不常住就可以。
对啊，能出什么事儿呢？
对，因为他们当时呢，一共去了七八个人，然后三个女孩，五个男孩，人其实也不少了。虽然说一个平层大院子呢，但是分两个房间嘛，三个女生住一个，五个男生住一间，还是比较挤的。
对。
结果呢，就是当天晚上可能真的是由于人多的缘故，一点事儿都没有。第二天呢，白天的这些朋友陆陆续续的要送朋友走嘛，送朋友走回来之后呢，已经黄昏，天快黑了。这时候呢，他家这个小外甥呢，就是他的外甥嘛，突然想起来了，哎，糟了，我光忘了送他们，没收拾房间，什么炉啊、炭火、剩下饮料和酒肉啊，
哦，
都在这个废弃的房子里面呢。
对。哦，用人家地儿，我也得给人收拾好了呀。
对，
对，
而且东西我拿回家里边，不能放在人家家里。
是，
于是呢，他当天在黄昏的时候自己去收拾，因为东西比较多，毕竟七八个人把这个院子和房间闹得很乱。
嗯，
他好心给人打扫一下，然后打扫完之后呢，也比较累，天色已经晚了，就想在这住一宿。但是呢，其实当时呢，隔壁邻居家呢是极力反对的，说你别住那个房子，说你们人多就算，但今天晚上就你一个。他说：“哎呀，你放心吧，咱们就隔一道墙。”因为当时呢，因为农村的话只是隔一道砖墙嘛，
对，
说有什么事情我翻个墙就能回去住了，你放心。再说我大小伙子火力壮，没事的。
哎，这真的是一这么说，我觉得要出事儿。
对，就是像立 flag 一样嘛。
是，这事儿有些时候这事儿啊就不能随便说。
对，结果第二天呢，到中午了，发现他家这个外甥呢还是没有回来吃饭。
嗯，
他家呢邻居家觉得不对劲了，就过去找，找的时候呢发现很诡异的一幕。他家的外甥呢，把那些没有吃完的生肉，在啃那些没有吃完的生肉，满嘴是血，血乎乎的，而且那些生肉一边吃呢，还一边说真好吃，真好吃。
哦，人没死呢是吧？
没有死，
就是去的时候正看着他在吃这些生肉，满嘴是血。
对，因为他们烧烤这些肉呢，就是有一些没烧烤完嘛，没有烤完。嗯，他在吃这些肉，当时家里边就觉得他好像是不是这孩子魔怔了，
对，中邪了，
中邪了。然后呢，又请村里边那个所谓的看事的那个老太太，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
对，
每个村的那个老太太，
嗯，
对，老太太呢，就是象征性的做一些法事，也没有任何效果。后来他们说，难道是精神病，隐性精神病？因为之前也没有他精神是正常的，
嗯，
又去市里边去看，医院呢就说，应该是异食癖，反正他的精神是没问题的，可能是异食癖犯了。但是其实呢，异食癖的话，和他那个表现也不一样。因为他里边嘴里边总念到一些胡话，就是说，对不起，借您宝地呢，没有给您贡品，现在呢，我给您磕个头，就当给您贡品了。然后呢，您呢也收我，收了我吧。然后就没事的就说一些胡话，说一些很莫名其妙的话。他们家就开始觉得，突然想起了几年前这院子里发生的事情了，说不对劲。之前这院子里边已经出了两条人命了，
嗯，
就是他那个小女孩的父亲包括女儿欢欢，
嗯，
都诡异死在院子里了。说现在既然科学我们医院也没法解决，医院说只能说你回家尽量别让他碰在生肉，就是呢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住精神病院，但是早年间精神病院的条件大家也知道，
哎，
没人愿意住。
嗯，
而且住了之后呢邻里传闲话也不好，因为邻居家呢是他家的亲戚嘛，他是他家的外甥，所以他的父母也从外地赶过来，
嗯，
父母还是有一些钱的。他说实在不行的话呢，咱们就出钱请人看一看。
嗯，哦，
就请了当地呢比较有名的大仙儿
啊，
来
真高人了。嗯，
对，请了真高人来。
嗯，
这个大仙儿呢一开始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只是说这房子比较邪，但没有具体说是什么事情。
嗯，
然后呢请这大仙儿来这房子里边就是做做法呀，可能就觉得烧烧纸就结束了。结果大仙刚在里边烧了香之后呢，就是很诡异的一幕，就很反科学的一幕，就三根香就齐刷刷断掉了。
哎呦，这个可不是好的兆头。
对，
嗯，
三根香呢是那种还没有烧的香，就是很脆的，啪的一声，三根香都断了。哦，然后这个大仙呢，你就面色很凝重，说：“不对啊，这房子里边你们跟我具体说说，是发生过什么事儿？”然后就把事情一五一十跟那房跟这个大仙说了。
嗯，
这房子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儿，等等等等。这大仙说。不对不对，你们应该早点跟我说清楚的，说这个事儿你早知道的话我就不来了，不碰这个事情了，现在咱们都赶紧走吧，收拾收拾，因为天黑当时还是亮了嘛。
嗯，
天黑之前咱们先撤出去。然后呢回到这个邻居房子里边说，其实大仙当时也是酝酿了半天。
嗯，
就说其实您呢一共给了我多少钱，这钱呢我原封不动还给你，这事呢我解决不了，
也就是说大仙儿算了一下也觉得没法跟他正面正刚啊，
对，就是一个意思，而且把钱都退了
不够啊。
对，大仙儿其实还说自己包括回去路费你们不用管，我自己掏，我不拿你们家钱，因为这个东西我的确办不了，
办不了。嗯，
对，他们家当时还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情，说难道是阴魂作祟？大仙儿就说这个不是人的事儿，说只能是自求多福。我不能跟你们说太多，只能说你们这个院子尽量就别住人了，或者呢找找高人，反正我是处理不了，我就不便跟你们多说了。
他自己都是高人，他还得要让他们
找高人，
对，就
找更高更厉害的嘛。
哎呦，
后来呢这个院子就相当于砸手里了。这个院子呢因为他们家其实也出了事儿，就开始找这个原房主，就是他们所说那个婆婆和外出打工的那个小媳妇儿。
嗯，
就说其实我们家呢就有讹上您的意思，说我们家只是在你们院子住一宿就出问题了，
嗯，
说你们家呢多少要给点赔偿。结果呢就是命运弄人吧，可能也是就是苦尽甘来，这家小媳妇带着她家婆婆呢也是不离不弃，没有再婚，在外地呢闯事业，也是闯出了自己一番事业，也是有一些钱了。然后这时候呢他们也是了解到大仙来过了，说他房的确有问题，然后这个儿媳妇呢就心里边也是有种怨气，就觉得我到底惹着你们什么了，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说现在我也有钱了，是不是我到底我要请一个厉害的法师把这个邪物给降掉，
对，早晚也要解决，
对，
这个，
早晚也要解决，说这样祸害我家里人，祸害邻里人，说这个东西肯定留不得。所以他们当地呢就是因为他是在某某一线城市嘛，就不方便多说了，然后请了一个当地非常有名的师傅，那个师傅呢其实是也很出名，很多达官贵人也会去请，然后基本上你是见不着面的，但是很机缘巧合他们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然后去见见那个师傅，结果那天那个师傅正好在家，然后在家之后呢也见了一下当时那个小儿媳妇嘛，儿媳妇说那个我们虽然说也是挣点钱，但是跟您比肯定比不了，出不了特别大的钱，就如果您能帮我们就铲掉这件事情的话呢，我们是尽我们心力，能给您多少给您多少。然后师傅说其实我也知道你今天会来，也是咱们的缘分，
哦，
先不急，咱们就先去看看。这个师傅呢就跟着他这个儿媳妇一起回到他们村里吧，结果一进村的时候离他们家大概还有五六百米，那师傅现在就不走了，说行，我不用再往前走，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这地方呢我就先不去了，你们家这块呢的确挺邪的，但是呢不是你们所讲什么阴魂作祟或者风水问题，你们家应该是闹了妖物了。然后呢儿媳妇说我们家闹妖物？说没有，我们家之前一直住着没事啊。说你们家是不是收养过什么动物啊？说动物，我突然想起，哎，对，我们家收过猫，收猫呢，收养这只猫的时候会不会天上应该有异象吧？哦，对，我想起来了，
哎，还真是，
对，晴空打雷，说这就是对了，你们家这个妖物呢已经过了雷劫了，而且呢也已经收掉了这几条人命，那么现在呢它已经成了气候了，所以说凭人力的话呢，据我所知凭人力呢已经没什么办法了，而且呢这个事情呢已经超出我的认知了，因为这个我只通过古籍和我就是师傅他们聊过在古代发生这种事，但是在现代的话还真的特别少见，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已经超出我的认知了，而且就是据我所知就是这种东西的话只能说是靠天来收它了，不过你放心，说这种妖物的话呢它一般是在六和九之间，就是说它只会要六到九条人命，就不会再继续害人了，就已经算是他们所说的就得道成仙，但这具体是不是仙咱就不知道了。而且呢说你们家这应该是靠后的那几条了，因为它过雷劫是到六条人命的时候会有雷劫，天雷要劈它，如果劈死了那么证明它就是
就没过这个劫，
对，没过这个劫，劈完之后呢再收三条人命就可以了。至于他家的侄子的话呢可以帮他去看一看，他家侄子应该只是得罪他不至于要他的命，因为三条人命已经够了。
哎呦，我在想一个问题啊，你看啊，他爸是一条，就这小女孩他爸还有小女孩，他这个爷爷算是他收的吗？有可能是伤心至极到岁数他病死了或者怎么样，是不是也有可能啊？所以这个
对，
这就这个界限就很模糊，
界限很模糊，
对对吧？所以说这个外边这个邻居，这个小孩能不能是不是神经病啊什么的精神病， 他是不是那个最后一个，这个很玄妙。
对，但是大师傅当时也是给解释了、然后呢说这个只是呢他外甥之所以会得到这个异症，是因为呢他们去这个所谓的猫的领地了，你没有给他供奉，一没烧香，二没给贡品，相当于你得罪他了。
嗨，
他就是给你小惩大戒，惩罚你一下，说我呢先帮你就是治一下，就是呢所谓就是烧一烧纸，然后呢并且呢是在他身上用手指给他画了画符，说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不给你治的话你也可以自愈，但是时间就比较长，说这次你治好之后呢，尽量呢你以后就是别再进这个屋子了，别再进这屋子，然后呢我这边呢因为我本身呢可能也是道行不够，我呢也没法进去去给你摆个什么阵啊，去镇压他。
就说到这儿，这个大师也没进到那里边去过啊，
一直不会进这个宅子。大师在那外边呢，钉了几个桃木，现在就写上符咒的桃木钉，钉在了外围，说这边暂时给你摆一个阵，就是说他呢不会再害人了，因为他的年龄也就够了。但是呢，不排除他会不会有子子孙孙来，就是他们咱们所说就是把这里当做老巢一样。但是呢我定这个桃木钉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暂时就是压制住他这个戾气，就是说呢他呢就是人命呢和劫难都已经过了，他可以说成为他所说的仙，但是后边的这些小猫啊小妖怪什么的就不会再来了。但是你要记住啊，我钉完这个钉子之后，就所谓的阵三年之内呢不要有人来住，你们邻居呢该怎么样怎么样，这里边呢就院子就别管了，院子空三年。
哎，我特别想问，就是这个猫，就这几位去那儿聚会什么的，这猫还在吗？没见过。
据那个当时他们玩的一些朋友来说，没见过那只猫，
没见过这只猫。
对，
只是有传说啊，
对，
前一户有这些猫的事儿。
对，
但是这几年就没见过这只猫。
对，包括邻居也没有见过这只猫。
哦，
只是晚上偶尔能听到有猫叫，但也不确定是不是
这只。然后这个也还喂吗？还喂它吗？不是有钥匙，是不是要进去喂吗？
对，前几个月呢是一直在放水和粮食，但是发现水和粮食没有动。他们就以为猫跑掉了，后边就没有再喂了。
哦，明白。
再加上那个院子比较邪门，邻居比较忌讳，也不愿意把那个院子跑。
明白了。
然后后边的话其实摆了一个阵的话呢，说三年不要进人。这边呢就是由于当地呢有一个拆迁建设嘛，要在呢那附近呢造一个医院，然后呢这边的这个医院呢还是比较知名的医院，但是会有很多工人嘛，外地工人来去动工施工，就他们会暂借到附近的村子里面。他们的这个改造计划呢其实也挺庞大的，在开工仪式呢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请了当地的一个师傅嘛，因为这是一个很宏大的工程，做一个就是奠基仪式。然后这边的话呢，当时那些外地来的务工人员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呢他们就说因为当时房间安排的不到位，大概呢有五六个工人没地儿住，说这院子呢你要不让我们暂时暂住一宿，说我们再找到其他的房子之后呢就再租别的房子嘛。其实呢他们当时因为三年时间嘛，加上这个女人呢也是在外地务工，她日子具体日期记不得很清楚，只记得大概是在三月份三月中旬几号她不记得，就记得三月之后呢就是这事这就已经到三年期限了。当时呢其实日期呢具体日期她后来回想了一下，但是也晚了，这是三月十四号，在三月十号呢这批民工想住一晚，当时女人呢就大概她就忘记了，他继承了三月四号了，其实是十四号，说哎，这个三年期限也过了，就让中人暂住一晚，就暂住一晚当好事嘛。当时呢邻居还打电话说大概有工人住，说你当时大师摆的阵是不是时间到了能住人了吗，他说我记得好像是三月四还是三月十四啊，不对，是三月四号，其实当时他记错了
啊，
没问题，
这一周
住一晚就住一晚，
隔了一周得多。
对，你说而且他们五六个大那个男人嘛，就是大汉嘛，然后应该问题也不大，说让暂借一宿暂借一宿，因为当天的话呢是预报的是晚上有那种大雨，也不好意思在外边淋一宿嘛，所以说那就住一宿吧。他们共有里边有一个呢是比较会他们所说叫大仙儿，就是呢没事给他们也是讲讲恐怖故事，给他们算算命的大仙儿嘛，共有就管叫大仙儿。大仙儿一进那房子呢就感觉不对，就是说哎呀这个房子怎么感觉这么阴冷冷的，是不是这房子里边出过事儿啊，然后工友就笑的说哎呀咱们都这岁数人都四五十岁嘛。
你又在故弄玄虚。
对、
啊、
你不用再故弄玄虚，平时讲故事吓唬我们就行了。
是。
明天还要开工呢。他们当时就住进去了也没什么事儿。第二天醒了的时候呢， 那个大仙就说，不行，咱们得烧烧香，我昨天晚上做梦了，梦到呢这房子里边呢是有东西，但是是什么我不方便跟你们说，但是咱们还是买点烧纸一些贡品给他祭拜一下、
嗯、
但是其他供友肯定不会信的，说我们就平常借住一晚还要花钱买烧纸，那你说有就有吗？再说你平常讲好多鬼故事吓唬我们，我们也不会信的。但是大仙呢他执意的说，你们不出钱的话那我自己出钱也行，但是呢你们签个名就以你的名义嘛，别到时候祸害到你们、
嗯、
所以呢当时大仙就在那个村子，就他那房间出了房子之后呢，村口十字路口上烧了纸，结果烧纸的时候正好碰见邻居了，然后邻居问，哎，您不是住借住的工友吗，你是出什么事儿吗要烧纸？他说，那个我问您一下，这房子之前是不是死过人啊？他说，您是怎么知道的呀？就比较诧异嘛。他说，我就住了一宿，但是做了一个噩梦，我梦到了是一个长着猫的脑袋，但是人的身子，这个形状的人，就是有两个人在抬着轿子，一个是一个老头，一个是一个青年人，但青年半边被压烂了，老头呢一直在咳嗽，然后呢怀里边还抱了一个小女孩。
嗯，这些人在抬轿子，抬一个猫脸的人，
对，
猫头的人，
对。
哦呦，
然后台上那个猫说，到了我的地方不孝敬我点东西，你觉得你们走得了吗？然后这个时候就被吓醒了，然后说，你们这是不是之前出过事儿啊？因为这个大仙多多少也懂一些嘛。然后当然邻居特别诧异，说这么多年前了，他怎么能清清楚楚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
对啊，
老头是肺癌死的，经常咳嗽，
嗯，
他爸爸被压瘪了半边身子，还有那个小女孩，这些事，这些工友，外地工友是第一天来，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
是啊，嗯，
然后就把他惊的就吓了一身冷汗，就说那个，我跟你说吧，实话说吧，小伙子，就是因为他年龄比较大，70多了嘛，这小伙子这几年前出过什么什么事儿，什么什么事儿，你们呢就住一晚就行，这钱呢也不会收你们的，以后别在这边住了。然后呢，这个大仙回去跟工地说了，说那个，跟项目上的老板说，咱们这儿旁边有个村挺邪乎的，你说不影响咱们工程吧？老板呢因为毕竟多多少少也会信一些玄学的东西嘛，因为建筑行业嘛、
嗯、
然后呢就找当时就是开举石电机器的那个大师，就说您给我看看这边咱们这是不是会影响工程、啊、然后大师呢当时就是听了一下情况，就是起了一个卦嘛，起了卦之后说，的确你要不说的话真不知道这地方有这么厉害的妖物，但是呢你放心，应该有高人布过阵了，你们只要不要再去那个地方去逗留或者去住的话，应该就问题不大，这个大师应该布了阵，因为今年是某某年，然后过了这个年的话呢，这个妖物就会走了，离开这儿了。
嗯，
而且呢对我们工期呢不会延误，他不会往我们方向走，因为我算过这地方是很急的一个地方，到时候开工的都是很正常。
嗯、哎，那这几个工人进去了算是破了这个阵了吗？
当时他们也是有后怕过、
嗯、是吧？
对、
哦、
也是问过大师，大师呢说没事儿，说人家呢马上就是已经，首先呢他没有所谓的子子孙再来修行了、
嗯、
其次呢人家也是够了。
也是运气好，
对，
我觉得啊、嗯，之前那个布阵大师如果说、这几年他们的子子孙孙还会过来、
嗯、
万一这几个工友赶上了，那真的有可能真有性命危险了，
对，
是吧？
对，
嗯，
而且还是多亏这个叫大仙的人，
哎，是，对，他有这个意识啊、嗯、就这种有灵体的灵异体质的人啊、
嗯、
往往这托梦这些人，这妖物托梦鬼托梦都会找到这些人、嗯、
是的，所以他呢就是有感应，而且呢还特别聪明的一点就是说，他硬生生让那些住过这些房间的工友呢全部在贡品上签了名字、
哦、
就是说是以我们一起的名义去给你祭拜你们。
是，
对，
对，
所以那个所谓的猫妖呢就是说也就放过了他们、
嗯、
你到我地盘呢给我一些贡品也就算了，而且我呢也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嗯、
这件事情呢最后的就到这里就是已经彻底结束了。
嗯，
直到呢近些年，然后呢那个地方被推平了，然后重新呢盖起了高楼，就盖起了居民楼，
嗯，
也就没有再出过任何的诡异的事情。
嗯，对，因为你刚刚说那个要建一个医院还是什么、
嗯、
我就觉得哇，完蛋坏事儿。因为医院更是一个阴气比较重的，大概你要说上面一般好多的那种之前比如说说句那啥的都市传说的，就是比如死过很多人的这种什么万人坑什么的，上面都会建一些什么武装部队啊，或者是什么这个学校啊、军区啊什么的，就是阳气比较重的地方会在这种出现过事儿的这种上面去落起这些楼，放医院可能还是有问题啊、嗯、
啊，这个倒是呢也因为它是未来要发展的嘛，
嗯，
不仅建了医院，还因为它当时是2000年初呢是一个村子，
嗯，
但是现在2020年之后呢，规划完之后，现在已经是高楼林立，就是算一个开发区了
啊，
也是很热闹的，
就是人流量比较大，
对，
就是也比较热闹，就阳气就会人味就会比较重了。
对，而且那块地方的话，其实那个幺五来之前呢也是很正常，顺风顺水，很太平的。
嗯，
而且那个幺五在那个当年就是建造了之后那一年就是已经离开了。
嗯，
后边的话呢，就是想做什么都可以了。
嗯，好，这个故事就讲完了。
对，
嗯，你觉得这个转折点到底在哪儿呢？就在他们想搬走，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念头，
嗯，
或者没有说要选择把哪只猫带走的时候，就这么平平稳稳的这么过，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吗？
其实我个人觉得结果都是一样，因为这只猫呢，首先它过了雷劫，就是有一点像农夫与蛇。
嗯，
因为过了雷劫的话呢，首先它还差三条人命。
也就是说，它但半夜里边盯着你笑的时候，有可能就是想要你命的。
对，
只不过它就没找着这个机会。
对，有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点，就是说其实不是这家人选中那只猫，而是这只猫选中的这家人。
然后他杀那只老猫就是想先练练手。
他呢只是首先一点，他怕呢这家人把他先驱逐出去。
嗯，
而且其次呢是他在过了雷劫之后呢，也是就是他们所说妖物嘛，是要吸一定的血石的。
嗯，
而且呢那个猫在旁边笑，我个人感觉不是真的在笑，而是在吸引所谓的人的精气。因为正常的猫呢睡觉的话呢是它咱们现在宠物猫比如压在你的身上趴着，
嗯，
或者呢在你被窝里边钻进去，它不会在床头正对着脸对脸，然后呢而且是睁着眼睛。
对，因为其实正常的就是大家家养猫，因为我也养两只猫，
嗯，
就是猫其实是特别惧怕人盯着它看的。
对，
它会感觉到这个危险。就这个是所有的猫和动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生物的本能，所以当猫就是猫也不太会直接一直盯着你看，比如说你发现猫在看你，然后过不了一两秒它就会对你眨眼了，就是它就是在表达爱意，它不会一直盯着你，它偶尔盯着也会盯在一些这个发生响动的地方，它不会盯着一个生物太长时间。
是的，因为猫是很灵活的嘛。
对对。然后这个故事啊，我觉得熊猫君在之前想聊跟我聊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有一个小担心，就是怕这个爱宠人士啊，就是这个害怕，或者是说觉得我们在分享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是对猫不好的一些言论，但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和理解。因为人都有好坏，那这个猫包括灵异这方面的，其实如果从渡劫的角度来看，刚刚熊猫君说这个农夫与蛇这个故事，我觉得其实就是想体现这么一个点，就是明显感觉这些人很善良，然后救了他，没想到结果就成为了这么样一个结局了。
是的。而且呢就是这些猫呢就是和咱们现在所说的一些流浪猫啊宠物 猫，其实严格来说是两个概念。首先
它不就不是猫，它就是想给你一个让你去收留我，或者是这么一个可以在你家存活的一个概念。它可能是个狗或者是个鸭子，
对，
或者一个什么都可以。你比如说你幻化成一个什么蟑螂肯定没人救你，对吧？你肯定有一个，所以你刚刚说的就是是他选择的这户人家，我觉得这是比较准确的，
是的，
确切的。
而且这个呢当时也是大家就了解到，就是一开始选中他家的时候是晴天打雷，首先这点就很诡异了。
嗯，
其次的话呢是他能听懂人言，当然现在一些宠物猫也多多少能听懂你的意思，但是诡异点就在于这只猫经过十多年的养育，而且它是一个成年猫被收养的。
嗯，
正常咱们的猫在十多岁或者二十岁的时候都已经老态龙钟了。
嗯，
这只猫却异常的活跃，
这是不可能的。
对，这是很违反自然规律的。
对，就是这猫一旦过了十岁，因为我也养猫嘛，我这两只猫其实我就不到十岁，但是六七岁我也明显感觉到它们的活动量真的是比前两年少了不少。
对，
就是说句难听，就是一年不如一年的那个活跃嘛。我也见过朋友家有那个快二十年那种老猫，真的就是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甚至说句难听的，有那些朋友就说我都不知道它是不是突然间有哪天就没了，我得晃它半天，哦，还活着啊，就是这种状态了。所以你刚刚说那个异常活跃，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了。
是的，所以说大家也就不用过于担心宠物猫或者野猫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养宠物猫的朋友们啊，这个听完这故事，好好抱抱自己的小可爱们啊。
对，
我觉得，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很精彩的一个故事了。好吧，那这期我们就分享这么一个故事啊，我觉得非常精彩，欢迎听众们，有精彩的故事，或者是你听到朋友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灵异的故事，也欢迎给我们投稿，这个我们也会整理整理哈，未来给大家多奉献一些比较精彩的灵异的故事。好吧，那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熊猫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再见。